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第十九节，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让我们起立，我们来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心来一块儿来赞美我们的神。第二首，重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聚集，为的是要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那配得称赞和赞美的。愿我们的赞美能达到天庭，能达到你的宝座前，承蒙你的喜悦，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Cheers.
歌再来一次。
心靠神父，因为主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神父。
愿我们的歌声得到神的悦纳。
下去读经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我们一起用齐声方式来朗诵，请。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西里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底下也吃孩子的。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谢谢，他们时间交给长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看到众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的生命气息存活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因为自从我们认识你之后，你是天天看顾带领保守我们的。当我们还不认识你接受你之前，我们是在神你自己的震怒之下，但是你用恩典慈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何等的不配，使我们在侍奉在敬拜当中，我们存着一个欢欣喜悦来朝见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我们何等的迫切求圣灵，真的是每一个主日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主你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真的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干渴的世代里面，唯有主你的真理，唯有主你自己的灵，你的话语才能喂养我们里面干渴的心灵。主啊，尤其是我们现在上启示录的这课程，今天讲到撒底的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真的是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位都能经历到主您的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明白主你自己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从死亡的深处回转归向你。因为你的救恩把我们提拔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真的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一切，我们都是坐在主你自己的身上。主，今天我们也特别为李卓华弟兄我们献上感谢，因为在台上来分享的完全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在台下的我们也一样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因为我们所信靠，我们所侍奉，我们所跟随的是那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你手中拿着七灵，拿着七星，一切的掌权都在你手中，更是你在教会中行走来查看每个人的心肠肺腑。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凭着信心， 因为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你是，且信那赏赐寻求你的人。主啊，你的应许是何等的丰富，让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有根有基在主你的里面。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敬拜，求主按照你丰满的应许来赏赐给我们。我们也看到杨素娥阿姨来到我们当中，虽然她几个礼拜前跌到有骨折疼痛一段时间，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献上感谢。我们也知道裴东如最近又是发烧或是退烧，现在又发烧，我们也把他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我们在座有找工作的，荣宝前面工作的，也求主一步一步的带领，使我们真的是经历到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主你永远是看顾保守我们的。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尾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的蒋元是我们本教会的执事，我也希望每一次我们都可以事先的安排，每次我要 approach 的时候，我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讲出去十句九句都是不，所以我就要找那一句是的时间，适当的时间。所以任何人在这里讲到是为神做见证，任何人在台上诉说神的荣耀，我们是一起来赞美。我记得有一年1985年，我去 Tulsa 去我父亲那里去探望他，我是去度假的，没想到我去那边的时候，他说这个主任你来讲道，那我也就那么第一次的开始，所以有开始就会继续，让我们的讲道更多经历到神自己的同在，也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读这故事，乃是读故事里面神要向我们怎么说话。也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下面就请李志华弟兄来传达信息。
弟兄姐妹朋友，主内平安。大概是好几个月以前，好几个月以前，那个在一次祷告会结束的时候，长老就过来跟我和西农说，他说今年的就这个时候吧，他可能会外出，看我们两个人能不能就说开始讲道，就是分享。那我不记得信农当时的回应，我当时回应我说不可以，我说然后几个礼拜以后，长老又送了一个 email， 就问说我那天祷告会跟你们提这个事儿，你们怎么样，那我就一直拖着没有回。好久以后又一次祷告会，我就跟长老分享，我说心灵还是有感动，但是觉得自己很不配，所以也还是没有那么就是完全的拒绝，那最好就是就到了今天，所以一直为今天比较恐慌，比较所以求神保守我，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一起为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实在是还是何等的不配，是吧？在你里面也没有很多的造就，所以我们，但是你愿意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是吧？就求主你大大的使用我，如果分享的不对的，就求神你轻轻挪去，如果有符合你身体的教导的，就求主啊把那些信息深深扎在我们心中，是吧？我们实在是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整个聚会。我们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那我们刚才读的是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4节到30节。那同样的故事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也就是马太福音也有记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记载的经文的，是比较小，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那里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耶稣却一言不发。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告诉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两，就说第一次读这个经文，或者是读过多次，就是我们刚开始读马可，然后我们现在又读了马太福音。我们比较的话，这两处的经文，有一些的。跟基本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有些细节是马可福音也没有记载的，在马太福音有很多的细节的交代。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印象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第一次读这几节的经文是，我是自己是非常不是很明白这个圣经在这里到底要说什么，并且我甚至觉得当时觉得好像耶稣基督对那个妇人的那个回答是很，就是说有一点，甚至是有点羞辱人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明显的说好像是要把他的女儿比为在桌下吃碎渣儿的那个狗。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的习惯有一些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就是说中国人对狗也是用，一般都是用来做骂名哈，就是说说狗崽子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一些类似的一些骂人的话，都是有狗的成分在里面。那犹太人呢也是有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把他们就是说不屑一顾的外邦人，他们会俗称的话也会称为狗。所以我就是当时读了以后觉得哇，这个经文我确实是不是很明白。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祷告会的话，最近的几个月我们都一起在查考马可福音，现在查了有好几个月了。那就是说借这个机会呢，就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又会去查考了一些很多的一些资料啊，一些文献，就是对这一些新闻是稍微更多的有一些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有许多呢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说很多的解经家们他们的意见，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牧师啊，所以我会这样子一起跟大家分享。那分享马可福音这几节经文之前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退一步，我们从这个具体的经文我们退回来，我们跳到马可福音，或者我们这个马可福音这个经文的前面几节经文讲了些什么，我们也许对这些这样几节经文会有更多的认识，可以会比较容易的了解。那我第一个就是讲一下马可福音它的一些特点。它的马可福音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其实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在起初的时候，马可福音被认为是马太福音的浓缩版，就是说大家认为就是说马可福音是根据马太福音在它的基础上把它缩减的浓缩了，这样一个认为。所以呢教会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很注重这个关注马可福音。但是最近就是说一些年的19世纪到20世纪有些研究，并认为其实发现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 其实很多的就是说对万福音里面的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其实都有些材料起源于就是马可福音，所以现在更新的神学研究的话，其实马可福音包括所有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并不是当初他们被耶稣呼召的时候的渔民啊渔夫这样子的，他们实际上都是神学家，都是他们有自己的写每一本书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特定的对象，有特定的这个要表达的什么主题，所以并不是说很多的一些只言片语的一些故事把它拼凑在一起。所以马可福音的话，它总的来讲它是受苦之神子的福音书，它是我们马可福音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耶稣基督最后上十字架的那几天，就是所以用三分之一的篇幅。然后呢，马可福音呢，它的风格是很快的一些故事的风格连在一块，还有就是说他喜欢作者喜欢用希腊文一个叫 Euthys 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呢在马可福音一共出现了42次，他的中文翻译是翻译成为立刻，就是动作很快的意思。所以他甚至我读了一篇介绍马可福音书一个作者介绍，就是他甚至就像我们 CNN 那个电视 cable 电视出来的时候跟以前的那个 cable 电视 CBS 或者 ABC 都不一样，它的特点是即时报道，当时记者就在那里有图像有录像，所以马可福音的风格就是有接近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呢，马可福音的对象呢，他是非犹太人，之所以是非犹太人呢，因为他的里面的用词有些是用亚兰文的时候他把它翻译过来，如果他是对象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们就没有必要把这个词某个字特地的就翻译出来成为希腊文化怎么样子的。所以然后呢我再介绍一下，就是第五点呢，就是说马可福音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有记载有大量的耶稣基督赶病医病赶鬼的故事，它有很多的，总共大概福音书在记载了大概有30多例的耶稣基督医病赶鬼的故事，但是马可福音里面记载有差不多上十例大概以上。那我们介绍马可福音以后，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的1-6章，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7章后半。那我看看，我们再看看马可福音1-6章的总的概括。概括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他介绍了耶稣基督传道的开始，他在加利利的事工，他也挑选他的第一批的门徒，还有又挑选了12个门徒，也对他进行很多的教导。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医病赶鬼的很多的记载，很多故事。他也记载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包括5饼2鱼啊，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还有耶稣平息风浪，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故事。也记载了耶稣对一些门徒的教导，关于他的撒种的比喻啊，灯斗之下的一些比喻，还有芥菜种的比喻，所以就是说做了很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看看当时的众人对耶稣基督这样的侍奉，对他的传讲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反应，我们可以看一看，因为这对我们理解这一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是很有帮助。第一个呢，就是说众人都是每行一个神迹奇事的时候，耶稣众人都是很惊讶的形式来做他们作为反应，他们很惊讶，但是他也不明白，他们并不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真的是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耶稣与耶稣基督日夜相伴的门徒，也在马可福音前面记载，很多都不认识他到底是谁。他并且多次说要告诉他们他要上十字架，但是他们还是并不明白，直到最后圣灵感动彼得的时候，才说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样一个身份。所以然后前面也记载到拿撒人的耶稣，就是说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那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他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在6章第5节来说，就是说也就是告诉我们拿撒人是因为拿撒人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在那里没有办法来行出神迹奇事。最后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几章记载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因为他的传道，耶稣基督的 一并赶鬼，在安息日那个做一些他们传统的法利赛人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是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们法利赛人会商量怎么样跟西律一起来商量怎么样是除灭耶稣。所以我们把这个前面的几节看了以后，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要马可为什么记载下面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现在回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那第七章二十四节前半部是记载的，是这样说的：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我们先看一看耶稣基督的当时要离开加利利附近到推罗西顿的一些地理的环境，可能地图看不大清楚啊。这张地图基本就是告诉我们，它标有耶稣基督他所侍奉的一些主要的事工，在犹大，在加利利附近，也是在这个外邦，这个第一次的唯一的在外邦行走的一个侍奉。然后第二张地图的话，我们要就是看一看那个箭头指出的，就是说从耶稣基督从加百农然后到推罗西顿的境地，然后又回到迪加波尼，就是转了一个大弯然后到迪加波尼。所以这几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当初都是外邦人或者以外邦人为主的这些地域。所以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里马太福音说是耶稣退隐到推罗西顿这样的地方。为什么退隐？因为福音在他的福音，他的布道在加利利附近受到很大的阻扰，这是我想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刚才说了，就从那里起身的话，是很可能的地点是加百农然后推罗西顿，可能大家也听过圣经里面经常很多提起过推罗西顿这两个地的城市，它是在腓尼基，是今天的黎巴嫩的一个这两个城市，它是一个外邦城市，是位于加利利，位于那个地中海边缘的，它在加利利的西北角。所以如果耶稣要从加百农步行到推罗西顿的地区的话，差不多要走35英里的这样的路程。这一次也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耶稣离开是由以色列的本国本土到外邦到离开，然后到外邦的地域，就是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耶稣退到推罗的西顿的意图，就说我们看第一节的第二后部分，就是进了一家，不愿意让人知道，却隐藏不住。所以耶稣基督要离开加利利附近到这个外邦的领域的话，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避开，因为刚才看见有很多的法利赛人，他们在计划谋反，要杀害耶稣基督，所以他要离开，他还要继续教导门徒，还要继续的传播福音，传播他的这个教导，所以他要在那边避开他们，所以他就离开到推罗西顿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主要他要有这样单独的机会跟门徒们来做门徒训练。耶稣基督在前面我们刚刚提到，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就是5000人的这样的一大的事情，还有其他的那个疫病赶鬼的事情，所以在那边都传播得很远，所以他要不想人知道，但他还是确实是隐藏不住的，所以就在24节那里说不愿意让人知道，但却隐藏不住。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耶稣基督可能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开人群， 他虽然是想隐退，但是还是每一次都会有相当多的群众会跟随他。那我们看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是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个妇人她的名字并没有被写出来，但是我们等会看她的身份。她在这里讲巫鬼附着，就是她女儿被巫鬼附着，就是说圣经对鬼有很多的描述，他描述了这个，我们可以归纳一下的话，可以归纳圣经对鬼的描述可以有大概有八个方面，我就重点说几个方面的要点。就是说鬼是一个灵，鬼可以附在人身上，也可以附在牲畜身上，他是可以控制他们的，鬼是可以控制人的。然后呢，鬼的本性肯定是污秽狂滥。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鬼能认识神，他知道耶稣是至高神。我们前面有几段的都记得那个耶稣，我们刚开始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碰到一个巫鬼，耶稣那个巫鬼就对耶稣说，至高神的耶稣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巫鬼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因为是属灵界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巫鬼的对他的身份都很非常了解。所以那鬼的几个大的特点我给他提一下。然后在这里没有描述这个妇人的女儿她受这个鬼附了以后她的那个苦的状况，但是呢我们要读其他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被巫鬼附着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节那里有记载，有好一段的经文记载被巫鬼附着以后的一个状况，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他十七节那里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却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就请你们的门徒去赶鬼，但是门徒没有办法把他这个鬼赶出来，然后就请耶稣基督。后面又说，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尽管在这里没有描述那个妇人的女儿的苦状，但是我们间接的可以知道那个她的女儿一定是非常的辛苦，一定是被这个巫鬼折磨的死去活来。那作为一个母亲，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啊，如果自己子女受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说心里肯定也一定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痛苦，甚至有时候可以说宁可自己得这样的病，或者遭遇这样的状况，也不需要自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那这个妇人听到耶稣的事，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喂饱五千人，这么大的事情在那里得到很大的传播。就是我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斯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地方来到跟前。就是说当时他的耶稣的名声已经很大，传播万方，以至于在推罗、西顿这样的外邦人的领地也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他们去到加利利附近，到犹太人的住的地方去听他讲道。那这个妇人肯定是要么是直接的，要么是间接的知道耶稣基督他能够医病赶鬼，能够给他把他的女儿从他这样一个苦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就看下面就是说，他就立刻的俯伏在他的脚前。这个立刻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表达一个妇人为女儿求医治的一种迫切的心情。马太福音也记载了妇人的多次的祈求，刚才我们给大家念了一下。所以在这里马可福音记载的比较简单，但是马太福音至少是记载了三次的请求，并且记载了耶稣基督当他请求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沉默不语，就没有给他马上的回答，以至于他的门徒来跟他说，他这个女人在后面一直都这么喧闹，怎么吵闹，你赶快打发她，就让她走吧。所以他们出于这种心情来求耶稣基督，所以他肯定是这种急迫的心情 为女儿的医治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他当时的情况一定是已经是走投无路，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那我们来介绍来看一下耶稣基督，这里面讲的是妇人的身份。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希利腓尼基族的，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在马可把这个妇人是称为希腊人，在马太福音是把这个妇人称为迦南人，那位就好像有点不符前后有点不符合的样子。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的读一下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这个外邦人所在的地方多少世纪以前，实际上他们是被称之为迦南人所租据的地方。他这个妇人也不是真正的希腊人，而是呢就是说当时希腊文化盛行，所以很多的周围的一些国家都被希腊化。所谓希腊化，我们新约里面有记载，很多的时候当用希腊尼人或者希腊人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指那个本土的希腊人，而是指被他们同化的文化同化的一些。所以他的身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他是从要追溯以前的话，他是迦南人的后代。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是世世代代都是为敌的，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明显的这个冲突在里面。那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推罗西顿的地区是非常繁华的海边城市，他们也受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的那里的居民是非常的骄傲，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小的游牧的民族，所以很非常看不起。所以对这个妇人来求耶稣并且跪在他身前面的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说他就唯一的信念就是相信，第一相信耶稣可以医治，另外就是他为女儿的疾病而来祈求耶稣基督。那我们重点就看下面的耶稣跟这个腓尼基妇人的对话。耶稣说，当那个妇人要求医治的时候，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以在这里看见就是说耶稣似乎在明显在拒绝这个妇人的祈求，拒绝医治这个妇人的女儿。查考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儿女们在这里其实是指要么是指他耶稣基督所带的门徒，要么是指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是作为神的选民。然后呢儿女呢，那是指这个妇人的女儿。饼呢是指这个要么是指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所以耶稣在这里实际上在说我现在正在很忙，我需要教导我的门徒，我起码我现在不会放下我手中做的事情去医治好你的女儿。那退一步就是说，从更高的从属灵的这个神学方面的解释的话，就是说刚才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一句话，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遗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本身是他的主要的任务是拯救以色列人，其实当然神的救恩最后也会临到外邦人，但他首先的任务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至少他在说时候还没有到，我现在不能医治你的女儿，以色列的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恩典现在这个时候还不能临到外邦人，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如果是你我的话，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个神的声音说这件事情不会应允的，那我们肯定一个我们的信心都就大减，可能就会停止祈求或者停止祷告。但是我们看看那个妇人是怎么回答耶稣的。第二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所以他讲的 就是说他似乎在完全同意耶稣基督的那种说法，就是说他的女儿或者外邦人是狗这种比喻。但是我刚才可能忘记了给大家说一个讲在这里用的狗哈，在这里用的狗其实不是我们平常说的狗，在他用的希腊文的狗呢是一个宠物，是小狗，是自己家里，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养宠物嘛，很多人现在到家里玩的时候看到宠物都是像自己小孩一样的，抱在怀里啊谈论啊。所以尽管耶稣没有说把他为像平时犹太人骂也不是骂，就是说提起那个外邦人是狗，但是耶稣这里用那个狗的是指家犬，是宠物。那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当一家之主跟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不能把饼不让孩子吃，而拿饼来喂狗。耶稣当时正在教导门徒，但是这个妇人似乎把自己放在耶稣所描述的那个图像里面，是说，是的，他不是以色列的后代，也没有权利选择想要吃的食物，他把自己看作自己家里的，就是说以色列家里的宠物，他完全可以从主人桌上吃，从主人桌上掉下来的食物随之而，也就是说，他没有让耶稣基督求耶稣基督让神把给以色列人的祝福挪走，而是说，他说神的祝福的一部分也可以临到这个时候，也可以临到有需求的他。也许他是听到了耶稣基督喂饱五千人还剩下十二男碎饼碎鱼的故事，就说耶稣福音是丰富的，就说以色列人他们的选民，神的选民享有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外邦人也可以同时享有一点点神的福音。我想就是说从神学上解释是这么解释的。那很快耶稣基督看见妇人的信心这么大，耶稣基督在二十九节那里说因这话你就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女儿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因为妇人的信心，耶稣答应了妇人的请求，就把这个他的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了。然后这个在三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所以他的女儿就得到医治。那到底如何理解耶稣基督对妇人的这种回答，就是刚才说的先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就说查找的话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说耶稣是不是预先知道这个妇人的信心，那他对说这种话似乎是不是想激发妇人在心里已经存有的那种信心。第二种可能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隐退的时候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算医治妇人的女儿，起码没有马上立刻的，而是因为妇人有信心的不断的祈求，才让耶稣决定要马上医治他的女儿，这样救恩就可以临到外邦人。支持这种说法有几点，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个人是比较偏向这种说法。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耶稣只是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也就是说他只是时间的先后次序，只是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并没有说他不会拯救外邦人，不会喂养外邦人，而是这个时候是让以色列人，他的计划是先让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先蒙恩，然后福音会临到外邦人。第二，在旧约里面或者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就是说神是可以因为我们的祈求而改变行动计划。我想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对这一点也有争议，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旧约或者圣经的一些故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我提个例子，就是说在埃及出埃及记32章14节32章，在那里讲的是，就是说当时摩西在西乃山上跟神在一块，接受神要赐给他的两块的法板，当时在上面有时间很久，所以亚伦带着以色列人选民在下面就等着来，就不耐烦了，就等不及了，他们就用所谓的金银首饰就来塑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拜金牛犊了。所以我看我念一下耶稣，人家圣经怎么说的？第七节就是说32节说那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然后神说第十节那里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们的后裔成为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在这里好像神已经要立定心志要灭掉以色列这个拜偶像的以色列民族，要重新立摩西的后裔为大国。但是摩西在这里开始为以色列民恳求，他恳求，我给大家念一下，可能印象比较深一点，他有几方面的理由，说劝神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一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然后第二个他的理由是祈求神改变他的意思，理由是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允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所以通过这样子，我们看第十四节那里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经过摩西的苦苦的哀求跟神来讲理，就是类似有点讲理的意思，神在这里说后悔，其实后悔这个字是中文说后悔，是他们说是翻译是不对的，英文是 relent 的意思，就是说神改变他的计划的行程，调整或者是收回他曾经说的话，然后让说的话不发生，然后再重新调整他的计划。所以这还有好几个其他地方也可以有类似的记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妇人的女儿之所以蒙医治、蒙拯救，就是因为那个妇人的苦苦哀求的，她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完全没有放掉或者丧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她是一直的哀求，多次的哀求，然后跟耶稣基督来有点讲理的这个意思。然后耶稣说：“那因为你最后就说，因为他说的话，耶稣基督就医治了他的女儿。”所以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自己看到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掌握万有万物的神。我们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介绍了第一章、第六章所介绍的内容，或者第七章的内容，或者我们刚才读的，说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掌管对加利利海犹大地区的幽灵鬼魂灵界有控制，他在外邦撒旦势力非常强大的外邦势力，耶稣也同样有他自己的权柄，他同样可以把鬼赶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说，福音是普世的，福音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我们像我们这样外邦人的，但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也就是因为这个妇人的苦苦哀求，福音或者神的祝福先到了外邦人，因为福音在犹太人地方的时候是被拒绝的， 因为他们并且商量要杀害耶稣基督。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帮助呢？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现在很少看到有人被什么乌鬼附身啊，基本上听不到这样的故事。那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讲的话，这个妇人的祈求，这个妇人的不轻易放弃的这种祷告，这种祈求的心态，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圣经里面也有类似其他的好多的这种有信心的祈求的例子。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我从深处向你呼求。其实这一几节的诗歌的话，实际上是就是先知约拿在海里的深处的祷告。当他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不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跳到海里，然后向神做的呼求，神就答应他的呼求，然后用一块大鱼把他吞进去，三天以后他从鱼嘴里吐出来。所以也是约拿也是他的在海底的祷告。另外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母亲，他耶稣我想没有任何人对耶稣更了解，他的母亲肯定是最了解的。我们知道其实约翰福音记载一个迦南的婚宴，但婚宴的时候酒已经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酒了，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时的拒绝。耶稣这么回答，妇人或者是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耶稣是在拒绝这个母亲的请求，但是他的母亲并没有放弃。下面是他母亲告诉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这么大的信心，也知道他一定会解救这种困境，所以他就吩咐他的佣人这么说。所以这都是我们学习的例子。时间不是很多，我想在新约里面我再提一个，就是说关于圣经有关于祷告有很多的教导，我再给大家提一下。有一个路加福音第11章5到13节记载的一个故事，我们看一看。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第8节，我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的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在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教导，怎么样祈求，怎么样祷告的一个例子。我个人的这么多年的信主的生活的话，我也是有很多的遭遇，很多的不同的事情有几次就是也是碰到一种很困难，似乎没有解救方法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通过祷告，我记得我们在搬到我们当时在康州第一次买房子没有经验，找了一个贷款的公司，提前就是 closing day 提前2-3个月就开始申请那个贷款，一直都贷款贷下不来。之所以其中原因，当时因为刚开始工作，我向我的老板借了一点钱，可能是作为当配，他们查可能是不同意。但是我们很明显，我们面临着，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租的房子租期还有1个礼拜就要到了，我们当时那个贷款还没下来，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就跪下来天天祷告。然后就有个朋友就建议我们说，你们不要找那些小的贷款公司， 找一个大的银行到 Wells Fargo， 所以我去 Wells Fargo 以后把所有的材料给他递，该递的递上去，他马上就批了，根本就我们就一个礼拜就 close， 我们就搬到新房去了。所以当时也是像这种类似的这个迫切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唱一个回忆诗歌，好不好？我们回忆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你是照顾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神。主啊，我们需要用凭着信心，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上的难处，我们在身体上的困难痛 疾病和痛苦，我们还是儿子，还是小孩子的学业，包括我们教会的各样的施工，我们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像这个腓尼基妇人那样苦苦的祈求，你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你会把你的福分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是吧？求你看顾我们，看顾我们教会， 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再次感谢志华弟兄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接下去是迎新的时间，我们今天有新来的一位朋友，姓李哈，我们能不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是陈正亮带来。谢谢，欢迎你来，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哎，好，那余主明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崇拜。接下去报告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看到王云波老弟兄，还经过化疗以后有效果，现在继续回到我们当中崇拜。还有我们求神也继续还有杨阿姨，她求神继续看过她，让她的骨折早日康复。还有求神也纪念裴东如姊妹，让保守她的平安和治疗。还有我们在复活节4月16号有报名受洗的，有 Dora 跟 Royce， 我们求神也纪念他们，求神也使用他们的见证，能够让他们见证能够感动更多人来信奉神。接下去我们在培灵会，我们是在8月26号和27号，我们教会已经请到陆大林长老来我们教会传讲末世的信息，机会很难得，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这在8月26号和27号。还有今天有个特别的报告，是美国教会叫一个 Bob Games 的弟兄，他以前大概有很多 use 他自己带到我们教会来，但现在可能是太多了，所以他不方便，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他们家去摘，所以到他家去哈，所以他基本我们在这个 bulletin 上面有他的电话号码，所以如果要去他家去摘的话可以跟他联系，这边上面说树上有刺，所以要戴手套，所以你们说他以前是好多柚子，所以是很甜，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去的话可以跟他联系，这个电话号码在这上面。还今天崇拜后十班还在继续练习，在4:45。那好，我们报告就到这次，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看三个颂。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点心在交易厅。